今天我们要读的是《腓立门书》第四节第二到第二十五节。如果你使用的是教会通用本的话，请翻开到第二百五十页。《腓立门书》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的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有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同伴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亏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读经到此。
谢谢亲爱的姐妹。你们还记得我们一个月前在教会的第九周年纪念的那一天，我们讲了彰显福音的教会上，所以今天是下，没有中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堂啊，所以这是今天腓立门书的最后一堂，也是我们的第二堂。还没有开始之前，可能和大家分享稍微简单的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结构。这封信基本上是保罗在罗马坐牢的时候写的，他是写给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叫腓立门。腓立门当时他有个仆人叫阿尼西姆，他跑走了所以因此保罗就借着这封信来向阿尼西门求为着阿尼西门求。所以这封信基本上它的结构是当时希腊罗马文化里头一个非常典型非常普遍的一个结构。所以可能我们先讲我们自己吧。假如今天我说我要发一个电子邮件给你，其实我们这时代也有我们这时代的规范，对吗？所以假如你想要我发一个电子邮件给你，你会先写亲爱的某某人，对吗？逗号给你好句号，这样就主题就最后一个问候可能主内逗号汉阳，对吗？这是我们的规范。所以其实当这些考古学家在发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上万的不同的书信希腊文的书信，而且他们发现他们的结构是统一的。所以因此这个结构对我们读新约书信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保罗不跟从这个结构的时候呢，保罗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结构是什么，所以帮助我们以后我们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你就要注意这是当时希腊罗马的那个写信的方式。所以一般我们会说亲爱的汉阳，在我们摩登的方式是亲爱的汉阳你好最后对方是在尾端，对吗？不过在希腊罗马的文化里头呢，这不对， 你这样写的话，你在幼儿园或者小学，你这样写一封作业，老师就打回去了，说重写。因为在当时呢，亲爱的汉阳和比如中齐弟兄呢是在上面的，所以他会这样写：我中齐弟兄写信给汉阳传道。当时是这样写的。过后呢，他就会问候我。问候过后呢，一般呢都会有感谢的话，谢谢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很普遍的写信的方式。那过后呢，就来主题这封信的主题，你中期你要我做什么就写在这里。主题完过后呢，又来好一场一段话的问安某某人中期的家里的人问我安。教会问我安等等，问安完了过后呢，才说再见。所以这是当时写信的结构。所以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腓立门书是腓立门书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为它按着当时的结构来写。不过假如你读打个比方，加拉太书那本书本身呢，你们现在不翻过去了，回家才翻你们看加拉太书的话呢，你发现加拉太书里头没有感恩的话。所以保罗就说，我保罗写给加拉太就直接进入了正题，就可以告诉你说他何等何等的迫切，何等何等的紧张。所以在这里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读新约书信的时候，你要知道新约书信呢有结构的，那个结构是普遍的，它有规范记得这个规范以后，你读灵修的时候，你就读起来就会发现很有趣A 怎么介绍他自己， B 怎么介绍自己从这里呢，你就可以取出一些功课来。所以你还记得我们上一堂我们只读三节经文，我们读的就是 A 怎么介绍自己， B 怎么介绍自己，而一点点的问安，从里头我们就取了三个原因，对吗？三个原因为什么弟兄姐妹们必须彼此原谅，三个原因为什么腓立门必须原谅阿尼西姆那三个原因就是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仆人。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是跟从同一位耶稣的门徒。所以从那三节里头呢，我们就取出了这三个原因是保罗传递给腓立门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什么是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我告诉你，彰显福音的教会里头有两个转变，还有两个心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哪两个转变，哪两个心态。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让我们有领受你的话语的时间。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人的道，就如有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他这么说的，他说我所传的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这道要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所以我们持守这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一个应许，主我们今天来听你的道不是讲的不是 不单单只是听的人要听你的道，主甚至在这里讲的人，主他也要听你的话语来思想这里话语里头的真理，来帮助他改变。所以我们恳求你，主我们恳求你用你的灵来照亮我们的心，我们有在什么地方我们得罪你的地方，主求你用你的话语，用你的道来在我们的心中运行做改变的工作，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力量来顺服你的道，来荣耀你。主我们将以下时间在主手中，求你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给你们一道圣经问答题Okay, 这道问题其实 很简单，你们不要担心可能多半的人都会回答的。Okay, 请问保罗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是否有和他人起了冲突可以大声一点吗？
有。
有那好可以告诉我多一点吗？除了有以外是谁巴拿巴，为了谁马可约翰。是的大家都及格了不过还是得留在这里继续听到是的，保罗是真的是这样。当你看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候，他们路加医生这么样的记载，他说于是这两个人争论了起来彼此分开了。 巴拿巴带着马可去了塞浦路斯，像保罗带着希拉过后带着提摩太往亚细亚那里去了，所以他们就分开了。不过它很有趣的，当你们刚才听清和姐妹在读这段圣经节的时候，你们发现马可出现了。我们来看这本书的第24节好吗？让我来念。保罗介绍的同工的第一个人的名字是与我同工的马可。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保罗在这里告诉腓利门，腓利门你看，福音转变了，改变了我和马可之间的关系。我和马可，我和巴拿巴都闹翻了，大家都知道。不过这不是那个结局，那个结局是最后我们和好了。我们怎么知道和好呢？在这里啊，我介绍我的同工马可。曾经我那个不想和他一起同工的人，今天他却在我的身边，成为我的同工马可。所以保罗如此做的话，保罗在告诉借着自己的生命，借着自己的从身上让腓利门看见福音的大能。不但如此，保罗继续用这封书信来让腓利门看到说，福音可以带来两个转变，福音也可以带来两个心态，两个正面的转变，也两个正面的心态。我们先来思想哪两个转变，哪两个不可思议的转变。首先，福音改变了阿尼西姆这个仆人，这个逃跑的仆人。往往我们听到仆人的时候，我们会有点错误，对这样的一个观念有点错误。我们会觉得做仆人的都是出于无奈的啊。其实弟兄姐妹们，你们错了。在2000年前呢，有人为了有人把自己呢，而且不是很少人，是挺多人的，把自己卖给主人，把自己卖给主人。所以他这样做不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他如此行呢，他是要得到一些好处。所以当他把自己卖给主人的时候，主人给他一笔钱，对吗？那笔钱他就变成他的存款他现在就在他主人旁边身边伺候主人。他要得到好处有一些比如他可以得到一流的教育，你要有人脉才有可以上好的学校，对吗？所以他可以得到一流的教育，他可以认识很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在帮他的主人办事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一些非常非常响当当的人物。所以因此呢，有些人会把自己卖给他的主人几年得了他要得的东西呢，他就用这些钱把自己再买赎回来所以他的仆人身份就没了。不过的确的，在那时也有很多人因为种种的因素而被卖了做奴隶。不过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呢，奴隶制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据说有人这样的估计的，他说每三到五个人里头呢，有一个人是奴仆，有至少一个人是奴仆，所以就是如此的普遍。他有点像在新加坡每五个家庭到十个家庭里头，可能有一个家庭有女佣这类似的。所以有女佣的人就是不会说哇你有女佣了是吧，他有女佣你不会惊讶，对吗？因为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当时奴隶制也就是这样所以奴隶制有一些差别，和我们今天所想象的有点差别。在罗马帝国里头呢奴仆呢是有休息时间的，休息时间可以去大街逛逛买东西的。所以这不是在美国那时代贩卖黑奴那种奴隶制，不是的。在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呢，他们是有自由的，而且很多主人他帮自己买仆人呢，不是做杂工的。很多主人呢帮自己买仆人呢，是希望这个仆人成为他有用的人。所以因此你可以想象，如何使我的仆人成为我身边有用的人呢？我给他几样东西，我给他教育，我给他学问，我给他知识，以至于主人可以委托他办一些比较棘手比较敏感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就是当时的奴隶制的和我们今天所想象的不同。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奴仆也有赚取的能力，所以他不是免费的劳工他是有薪金的，所以他可以赚取存够钱过后呢，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份再赎回来，他就再次变成自由身。所以这是当时他们的想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发现假如你是一个仆人的话你会做什么？ 你出于无奈，你被卖到一个主人的家里头啊，主人会每个月给你薪金。这样，我是一个仆人的话，我就想，好，假如每个月我可以赚100块钱啊，打个比方，我要还3000，要存够3000块钱，就可以把自己赎回来。我就可能做了30个月，对吗？把自己的身份再赎回来，自由的身份再赎回来。所以，因此很多的仆人就会好好的服侍他们的主人，忠忠心心的来服侍他们，一天赎回自己的自由。在做奴仆的时候呢，基本上你就是主人的产业，所以主人有权利处罚你啊，甚至有权利致死你啊，因为你是他的产业啊，你是属于他的啊，你是属于他的，因为你没有自由。阿尼西姆晓得这个观念，他知道的。所以当阿尼西姆背叛了他主人之后，他必须跑得远远，因为他背叛了他的主人，他主人把他赎过来。有可能阿尼西姆也和一般的仆人一样，有领薪水，有受到好的教育，好的学问，认识了一些人脉，不过他背叛了他的主人，因此他变成亡命之徒。这样的人，坦白说，假如在我们当中啊，也许我们就会说这是社会的垃圾啊，不要也算了。不过很有趣的，人所厌恶的啊，神却看中了。神在罗马看中了他，神在罗马就请保罗把福音传递给阿尼西姆，以至于阿尼西姆信靠了耶稣，他的人生得了一个转变，领受了恩典。所以因此福音改变了，第一他的身份，让他成为了神的儿子。不但如此，神也让阿尼西姆恢复他原有的那个身份。我们来思想一下，这原有身份是什么？当我们看我们听这个字叫阿尼西姆的时候，我们想，哇，又是多一个圣经的名字咯，对不对？不过当你是一个当时的读者，你是保罗，你是腓利门，你知道这个名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字。因此保罗在这里就用了一些双关语俏皮话wordplay 俏皮话来提醒腓利门说提醒腓利门说，现在阿尼西姆转变了，现在阿尼西姆要成为你身边有用的人。怎么说呢？当时考古学家发现了，通过他们挖掘很多的坟墓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当挖掘坟墓的时候，他们发现阿尼西姆这个名字非常非常普遍，非常非常普遍。就是一个这个名字是主人当中其中一个龙虎榜最喜欢用的名字，给自己的仆人的名字就打个比方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的太太就有这个就给自己取了这个英文名叫 Hazel。所以我们就经常去美国人的家嘛，这样他就介绍自己 ,I am Hazel, 我是 Hazel, 这样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回应听了很多遍了。哦，我的奶奶是 Hazel, 都是奶奶所以七八十年前呢，这个是当时非常非常流行的名字。不过现在不流行了，没有人一个人叫 Hazel, 除了我的太太，她已经过时了。所以其实就是这样，阿尼西姆的那个名字就是这样。所以在保罗的时代呢，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他的名字叫做有用或者有益处。所以因此从这样看来，你明白这是很好的一个名字。我是个主人，我去买了一个为自己买了一个仆人，你取阿狗阿猫小白小黑没什么意思嘛，你取阿尼西姆很好，因为他的名字叫有用。我给你取这个名字，因为这是我的心愿。我希望你在我身边做一个阿尼西姆，我希望你在我身边做一个有用的人，所以用一个有用的人。不过更有趣的是，当我们来看第十到十一节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们来看十到十一节的时候，你看保罗怎么说？第十节就是为我在锁链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有用的人，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和我都有益处了。所以保罗在告诉腓利门说，福音改变了阿尼西姆。换句话说，你可以这样的说，就是我从前为我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叫有用的阿尼西姆叫有用的这个人以前对你是没用的，现在对你和我都有用了。这就是福音改变了阿尼西姆的那个给阿尼西姆的转变。曾经呢，他是一个叛徒， 他是个亡命之徒，现在不是了，现在安尼西姆改了，变了。曾经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仆人，跑了，现在呢，他是一个有用的仆人，有益处的仆人。这就是保罗要说的话。而且保罗在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保罗在二十节，你看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二十节，保罗这么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当你有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它有个小字，对吗？他说使我因你得益处。所以这是正确的翻译啊，使你，兄弟啊，我望你使我得益处。我望你使我得益处。所以你看到没有，这本书呢有一个重要的字一直在出现，有用没有用，有用没有用，有益处没有益处，有益处没有益处。当初腓利门给安尼西姆起了一个有用的名字，安尼西姆变成一个没有用的仆人。现在福音转变了他，改变了他，安尼西姆回到哥罗西，回到腓利门的家庭教会，再次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保罗在告诉腓利门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我有个请求，我请求你包容接纳安尼西姆，你这样做的话呢，你腓利门就成为我保罗有用的人，就成为我保罗有用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在说福音会改变一个人的。是的，他以前对不起你，不过福音改变了他。所以我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的是结婚的，有丈夫有妻子，有的是室友朋友，多年的朋友，可能你会为着一些兄弟姐妹，为着你的丈夫，为着你的妻子，你差不多已经要绝望了。你说啊，没有用了，他完蛋了。不过我今天想鼓励你，告诉你说，把福音再次带给他，因为福音可以改变你的先生，福音可以改变你的妻子，可以改变你的室友，可以改变你的同事。是的，现在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安尼西姆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过福音光照底下呢，他会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他会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这样，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读了一个这样一个见证，我觉得挺好的。在改革的时候，500年前，对吗？所以当时很多的木匠，他们的工作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前是拜偶像的，他们天主教，所以有很多很多的圣徒，就玛利亚，对吗？所以我的行业就是天天雕啊雕啊雕啊，雕一个偶像就赚一笔钱，雕一个偶像就赚一笔钱。不过你想，这是改革带来的一个后果，不是结果。改革带来他们一个很严重的后果，他们失业了，对吗？失业了。他们信了主过后，他们信了主过后啊，曾经做的东西对他们而言是有用的，现在做的东西是没有用的。不过现在做什么啊？我不能再雕了嘛，对不对？所以加尔文就来说，不然我们就制表，我们就造表，在日内瓦造表。所以在这里，假如想买喜欢表的人都知道，对吗？世界上最好的表是从哪一个城来的？瑞士日内瓦，瑞士日内瓦。所以福音转变了他们的人生，从拜偶像，从雕刻偶像的行业，他们转变了，他们离开了这个没有用的行业，他们去了开始制表，造时钟。所以因此今天他们的时钟和表就世界上鼎鼎有名，对吗？我记得我和慧许去瑞士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表店外面，就几辆那个旅行团的大巴士来了，哇，大家就立马晚餐不吃啊，六点多七点多都不吃晚餐，饭店在隔壁不远，他们就哇全部冲进去那个手表店了，哇大家刷刷刷刷都在买什么，买日内瓦的表。他们不知道这是改革500年改革的一个后果，从一个后果变成一个很好的结果，从做没有之前做没有用的东西，现在他们做了有用的东西。所以这是福音给我们的盼望，福音转变了我们的人生。不过这是福音只转变我们的人生吗？不是的。当你看腓利门书的时候，腓利门告诉我们说，福音不只转变我们的人生，福音也改变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福音改变了阿尼西姆和保罗的关系，福音也改变了阿尼西姆和腓利门和哥罗西教会的关系。所以因此你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这么样说，他说阿尼西姆是我保罗在监牢里头所生的儿子。你看到没有，福音使到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奴仆成了什么呢？亲人，成了亲人。因为福音改变了我们和他人的关系。现在保罗要进一步的告诉腓利门说，腓利门啊，我要告诉你，福音不只是改变了我和阿尼西姆的关系，福音也改变了阿尼西姆和你的关系，阿尼西姆和哥罗西教会的关系。所以因此保罗在第15、第16节他这么说，阿尼西姆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做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我实在的是如此，何况是你呢，腓利门。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所以从保罗的眼光呢，保罗在告诉腓利门说，是的，从人的角度呢，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阿尼西姆偷了你的钱，拿了你的财产，跑到远远的罗马，是的，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不过你看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得着他，永永远远得着他。所以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告诉腓利门说啊，我们往后看的时候呢，当时是不好的，对吗？现在事情发生了，已过了阿尼西姆已经回到哥罗西的时候，保罗往后看的时候呢，保罗看到上帝的带领。保罗看到上帝的带领，保罗知道说上帝或许许可阿尼西姆离开腓利门，到了罗马，在那边上帝要救阿尼西姆，过后再让阿尼西姆回到腓利门的身边。所以神学家喜欢这个道理他们称这个道理为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所以神能做什么呢？神能做东西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人不能做的，神能把一件人看来非常糟糕的事情呢，却扭转乾坤的使它成为一件美事，这是你和我不能做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事情。基督徒我们所拜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全能的主。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苏格兰的神学家他这么说，他说唯有神啊，唯有神才会用一个无罪的方式使用罪恶，在这里就是这样。你看到了没有，神使用了阿尼西姆的罪跑到了罗马，他使用这个罪呢把阿尼西姆再次带回到腓利门的身边，再次带回到哥罗西教会里头。这只有神能做到，我们做不到。不过我们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往往一般我们看神的护理呢，我们是不能往前面看的，我们是要往后面看的我们在美国读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的老师第一堂课嘛，他是说你们读希伯来文最痛苦的事情是你要改变你的方向感。我就我们都懂了啦因为基本上当你读希伯来文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中文英文我们已经习惯了，对吗？从左到右，对不对希伯来文呢是从右到左。所以我们的教授就很好玩了，他就鼓励我们，他说我在鼓励你们，我在帮助你们看神的护理看神怎么带领你。所以当你每次读希伯来文的时候，你都是往后看的嘛，所以你要记得每次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数算神的恩典，神在过去怎么大大的帮助你在前面呢按着信心，存着信心，神继续会看顾你，这是神的护理。好，求神帮助我们在主你面前有信心。不过来到这里我们知道说福音是有大能的，保罗是 说的是对的，他的能力到一个地步，他能改变一个人，对吗？阿尼西姆从一个没有用的人变成一个有用的人，他的能力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有能力的。我给你们一个例子，在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之前希特勒为了要控制德国所有的教会，他开始改变政策，他颁发了新的法律，使到所有的德国的教会呢必须服在政府的底下，必须服在政府的底下那个后果是什么？后果是教会分裂，有一组的人说不可以，教会的王是神，不是政府，不是希特勒，那你要怎样就怎样。有另外一组的人说 OK， 所以教会就分了两班。所以那服从的那一组呢，基本上别来无恙，照样生活，一切平安顺利。不过那不顺服的那一班，他们就惨了。有一个弟兄，他这么做见证，他说他亲眼看到自己的父亲死在集中营，因为他父亲拒绝顺服希特勒。他看到妈妈，自己的妈妈被拖走，不知道何去何从。这就是那个弟兄的见证。他说今天我却要和大战过后了，大战过后希特勒死了，对吗？所以教会再次说我们必须和好了。不过你想，那个气氛是非常尴尬的，那个气氛那个情感呢，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说啊算了吧，不是的。当我的父母亲被拖走的时候，死在集中营的时候，你们这班人在哪里？所以教会怎么办？教会永远分两半呢？没有。所以当时的长老，这两组的长老就说，我们就出来吧。我们这些长老们，我们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好好的来读神的话语，好好的祷告，就在那个地方做这两件事情，好好的读神的话语，好好的祷告。所以读了神的话语，读了圣经，读了祷告，好好的默想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们的总结是什么？他们总结是，他们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父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因此我们必须彼此原谅，彼此饶恕。这是他们的总结。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和谁有冲突，不过我要你们想一件事情，我要你们想，每当你和那人有冲突的时候，我要你想，想什么呢？我要你想，当我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父神差他的儿子为我做了挽回祭，为我的罪死了，因此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义务来原谅他人，来饶恕他人。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发现其实你就在彰显福音了。人可以从你的身上他看得到福音的美，他可以从你的身上他可以闻到福音的香，他从你的身上他可以听到福音的歌，因为你在彰显福音，你在做一件世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在做一件超然的事情。那个能力从哪里来？从福音来，因为福音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我们的身份，福音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过还没有完，福音有这个能力来产生两种人，我们先来看第一种人，腓利门书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福音有这个能力来产生使人和好的人，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中心点就是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保罗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这个角色。保罗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保罗，现在我是一个使人和好的保罗，我今天在你们当中，我希望我可以做你们之间的桥梁，我希望我可以做你们的中保。不过我们要学的是什么呢？我要我们学的是保罗的心态。你们看保罗怎么放下他自己。在第八节，保罗做了一件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事情，他选择不命令腓利门。第八节这么说道，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一的事。他有权利吗？有，他有。不过他说，我选择不要。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来求。所以这封信其实是一个很卑微的信，因为当你看一个使徒他把自己的身份降到非常非常的低，他比一个家庭领袖还不如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保罗我求你腓利门，我求你看在我这个老人家的份上原谅阿尼西姆，我求你看在这个我这个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使徒门徒身上原谅你的弟兄，我求你看在我这个在锁链中当了父亲生了儿子的爸爸，我求你原谅我的儿子，是的，我知道我的儿子当初你给他名字叫阿尼西姆，你希望他在你身边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过他没有， 这是从前的事，从前是的，他不是你的安尼西姆，不过现今他信了耶稣基督，福音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现今必定成为你的安尼西姆，他现今必定成为你身边有用的人。再加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腓利门啊，不但如此，假如这个不够的话呢，我告诉你，安尼西姆欠你的钱我还。你想这是使徒啊，这是使徒保罗，从当时的角度的话，他是一个有拥有罗马国籍的一个使徒啊，他是一个高受高等教育纯犹太人啊，他需要吗？他需要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微不足道贪得无厌的仆人求吗？怎么样的卑微自己，降卑自己吗？不用的。不过保罗会做，保罗乐意的做，为什么呢？因为保罗知道说他自己也是蒙恩蒙福的一个人，他自己也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罪人，在神的眼里神看他和安尼西姆是一样的，在神的眼里呢，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因此保罗知道说我得救是凭着谁？凭着耶稣基督降卑他自己。所以今天我降卑我自己来到腓利门面前说，腓利门啊，我求你原谅你的弟兄保罗说这是可以的，而且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因为我们耶稣基督也就是如此行。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明白一个观念，他知道说罪破坏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罪破坏了神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过他也明白一个观念，他明白福音恢复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通过谁？通过一位卑微的主，一位卑微的主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我们都听过约翰本人对吗？天路历程的作者我们都懂他写的这本书这本书非常畅销。不过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这位爱主的传道人是怎么死的，谁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可能多数人不知道也许我们有人会觉得他一定是为主寻道钉十字架而死的，不是，他没有可能会有人会觉得他肯定是忠心到老服侍主到老而死，也错了约翰本人不是这样子的。在1688年的时候，约翰本人为了帮助一对夫子和好，他从他的家乡千里迢迢的来到伦敦帮助这对 夫子和好。所以很可惜的是，在这个路途当中非常遥远，他们就骑着马所以你有骑过马的话，我骑过两个小时的马过后我是不能走路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你骑了两个小时的马过后呢，你的膝盖是非常非常痛的。所以他不只是骑了两个小时的马，他骑了一整天的马。所以在骑马到伦敦的过程当中就下大雨，他继续骑感冒了他得了严重的普通感冒所以开始发烧。所以到了伦敦过后呢，他因为高烧一直不会退，他就在这个朋友的家就去世了。所以你说假如你有机会访问约翰本人的话，我告诉你我不相信他后悔，我不相信。因为约翰本人晓得一个观念，他知道福音的中心点，福音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今天他哪怕是把自己的性命摆上帮助这对父子和好，是值得的，是值得的。因为这就是福音，这就是福音。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你看约翰本人是很卑微自己的，很降卑自己的一个鼎鼎有名的传道人千里迢迢的来到伦敦帮助一对莫名的父子和好。你看保罗也是这样的一位如此受大家敬重的一位使徒今天来到腓利门面前是如此的求腓利门。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帮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我们必须谦卑，我们必须谦卑耶稣基督谦卑了，保罗自己谦卑了，约翰本人也谦卑了，何况是我们呢？何况是我们呢？所以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之间有纠纷，你想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工作，我鼓励你，这是一件美事，这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自己这么说，他说在八福里头的其中一福，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那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神鼓励你的。不过当你要去帮助某某人和好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你必须学习一个心态。那个心态就是谦卑的心态。你必须来到腓利门说，我一定要像保罗一样，做一个谦卑使人和好的保罗。这样的话，这和好的过程就会彰显福音，就会彰显福音。好，假如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你说啊，我的情况已经无可救药了。我跟我的丈夫，我跟我的太太，我跟我的室友，我跟我的同事，我跟我的教会的其中一个弟兄姐妹们已经是仇敌了，那怎么办？我鼓励你做一件事情。保罗在这里做那使人和好者。所以你说好，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不能两个人去也没有用，三个人去也没有用，都做了，请你去找一位爱你的谦卑的属灵领袖，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在这里成熟的一位基督徒，在你当中做一个谦卑的使人和好者，在当中再次带领你们两个回到福音里头。不要以为这是死局，这不是死局。从人的角度，阿尼西姆和腓利门是死局。不过当我们有这本书的时候，你知道这不是死局。保罗把一个没有用的人差派回去他主人身边，再次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保罗用的语气呢是非常非常低调的，是非常非常放下自己的。好，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福音会带来两个心态，对吗？第一个心态是如何做一个使人和好的心态，那个心态是什么？谦卑温柔。福音也可以带来第二个心态，就是那与人和好的心态，那与人和好的心态。所以在这里我们先讲一讲最近流行的心态，在教会里头流行的心态。我们教会里头流行的心态，一般在一个摩登化的一个社会，像新加坡一样，可能中国也开始越来越摩登化了。我们来教会的心态往往有如一个消费者，有一个消费者，你投在这里的钱呢，是买服务用的，而不是给神的，是买服务用的。你买什么服务？我告诉你买什么服务啊？你对教会、你对先进堂的看法呢，就好像淘宝网啊，这里呢就是你的深松超市了啊。你来这边是做采购的，所以一天你买不到你要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会做什么？换别家啊，换别家。所以来到这个地方，有些人说啊，我用了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先信堂啊，你的心态会是这样的。你会说啊，我来这儿因为这个教会的活动还行啊，我来这个地方啊，因为这边的教会的讲台啊讲得到还顺我的耳啊，我来这个地方啊，因为这边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还看得顺眼啊，我来这个地方哦。因为这个地方还算挺舒适的。不过问题来了，假如你用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看的话，一天教会的活动再也不吸引你了，你就不在淘宝买东西了，对吗？一天在讲台上我们开始责备你一些罪恶，我们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不过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说，得罪了你你做什么？你离开了一天在这里的一两位弟兄姐妹们有意无意的说了一两句伤害你的话，消费者的心态是什么？走了。新加坡上千家的教会哪一家不要我的消费不要这样的消费者，哪一家不要钱是吗？所以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们，我对你非常遗憾。我可以甚至告诉你说，你不是，你来这个地方你不是拜耶稣，你来这个地方拜你自己，你来这个地方你是买一个安慰，你都在买。不过当你是个消费者的时候呢，你如何看待教会，你如何看待讲台，你如何看待活动，你如何看待弟兄姐妹们的关系，是很不一样的，是很不一样的。我给你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弟兄和我很要好，所以他们的教会很有趣的，我们建堂他们也建堂，是差不多一样的时候他也在建堂委员会，我也在建堂委员会，所以我会问他问题他会告诉我他们怎么做，我会告诉他们怎么做。所以一天他心中非常忧愁，他让我知道，他说汉阳我非常伤心， 我说你们建堂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会伤心呢？他说我们和你们一样，我们需要借贷款，对吗？所以就请了几位，就会问几位弟兄姐妹们说可否做那担保人。所以有一位弟兄就拒绝了他，不过他说拒绝他没问题因为每个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对吗？所以因为你某种经济情况，你拒绝了他，说我不可以做担保人，因为可能你的状况不好，没问题啊，很好。不过他说，这个弟兄却讲了一个理由他非常非常伤心。他说我就几天没有睡觉。这弟兄说什么呢？他说我要离开这间教会我要去一间不会给我经济负担的教会。为什么？因为这个弟兄是一个消费者。一天教会的环境变了他就说该走了情况不妙了我不喜欢负担，我不喜欢压力，这个教会有压力，我喜欢过一个没有压力的生活。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一个有产业的教会，去了一个稳稳妥的不会有建堂的教会。你们是这样的基督徒吗？你来宣信堂是做消费者吗？你是的话，我告诉你，我为你很遗憾，因为你来这里不是拜耶稣，来这里是拜你自己所以当你看这里的时候保罗深信一点，保罗深信腓利门不是消费者。假如腓利门是消费者的话，我告诉你，腓利门不会开放自己的家庭。每一周半礼拜在他家里半礼拜，这是何等大的付出。所以因此保罗在第四到第七节这样的称赞，这样的为腓利门祷告。他说什么呢？在第四节他说，我祷告的时候常常提起你啊腓利门，我常常为腓利门感谢我的神，因为我听说了腓利门的爱心，我听说了腓利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我的祷告是什么呢？我祷告是我求主使用腓利门和所有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信心显出功效来。那个功效是什么呢？功效是他们在各样的善事上都是为基督做的，他为他们的爱心祷告，因为这个爱心使到保罗大有快乐，这个爱心使保罗大有安慰，使众圣徒的心从腓利门的身上畅快。所以这是保罗对腓利门的评价。保罗知道腓利门不是消费者，他不是消费者。保罗知道腓利门里头有两个非常非常宝贝的东西。腓利门的心态呢，腓利门的信仰里头呢，有信心，有爱心。你看四到七节，信心、爱心、爱心、信心，腓利门的信仰就是这样。一个愿意与他人和好的一位弟兄，你必须要有信心，因为你不信耶稣基督，我告诉你，你不会和他人好的，你不会和他人好的，你只会和他人为仇，你只会讨厌别人，你只会总觉得别人不好，我比他厉害。我告诉你，这不是腓利门。腓利门对主有信心，他对主的话语也有信心，他要顺服神。所以因此腓利门晓得在他的日常生活里头，他使众圣徒的心畅快。所以你可以想象，保罗好像是知道很多关于腓利门的事情，保罗好像听说过腓利门开放他家里做了什么事情，腓利门招待了远方来的基督徒，腓利门用金钱帮助了某某有困难的家庭，等等等等等等，这就是腓利门所做的。所以现在保罗挑战腓利门说，腓利门啊，既然你都可以做了这么多，今天我只要求多一件事情，你原谅你的仆人阿尼西姆，你原谅你的弟兄阿尼西姆。所以有趣的是，腓利门的名字和阿尼西姆的名字也有带着意思阿尼西姆的名字是叫做有用的东西，对吗？有用有益处的。所以腓利门的名字更有趣他的名字翻译的话叫做亲爱的、亲热的。所以你想保罗在这封信里头，他用爱这个字他用了五遍，你们回家找这爱出现在哪个地方，他用了五遍。所以这封信里头呢，保罗一直在告诉腓利门说，你的名字是亲热的、亲爱的， 因为你的信仰，你对圣徒有多么大的爱，使他们的心畅快。今天我希望你能活出你的生，你的名字来啊，对你的仆人，对安尼西姆做一个亲爱的人，做一个亲热的人。保罗在呼吁腓立门做这件事情，所以不过很可惜的，这不是我们一般教会做的事情。一般我们在教会的怎么处理事情呢？我们教会处理事情很多时候像外面的文化一样，我不是打你呢，我就是杀你；我不是逃避你呢，我就是离开这个地方。不过在这里保罗说不要，保罗说腓立门，你既然信靠了耶稣基督，既然你在之前的生命已经活出那个爱了，现在你用着那个信念来把这个爱包括了你的仆人安尼西姆，这是保罗鼓励腓立门做的事情啊。他说：“你爱你的敌人，你饶恕你的敌人，这是基督教的标志。那你爱你的敌人吗？还是你天天咒骂你的敌人？你的老板、你的室友、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啊，天天在骂他们啊。不过你要记得，当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他说我们要爱我们的敌人，这是基督徒的标志。”这是基督徒的标志啊，弟兄姐妹们，也许在当中有人会问我说：“汉阳，假如我要饶恕一个人，我要你可以告诉我实实在在的怎么做吗？”我知道我们刚营会回来的啊，你会想：“哇，汉阳一定要讲他的 4G 的。”不，我不说我的 4G 啊，我也不会说两边的斜坡。我要告诉你们说，实实在在，我们其实可以用圣经的方式来向对方道歉。来，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以前我对我的太太很没有礼貌的，对啊。所以以前我告诉你，我还没有去上这些课之前呢，我告诉你我怎么道歉，对啊。我会告诉他说：“够了哈，我都已经讲对不起了，你还不够吗？还不够吗？你还要什么？都讲对不起了咯。”啊，这就是以前我的态度。所以只要你用我这样的态度去和别人好，我可以告诉你。这只会弄巧反拙啊，弄巧反拙。所以圣经要我们怎么和他人道歉呢？我告诉你，圣经有很好的教导哦。OK， 首先第一个步骤，你先必须要承认所犯的罪是什么。你要去思想说，我在我的行为上，我得罪了我的兄弟姐妹啊，我在什么行为上得罪了兄弟姐妹？打个比方，可能我的太太跟我讲话啊，我就看我的一般啦，刷刷刷刷刷刷啊，你讲你的刷刷刷刷啊，过后就什么呢？就起了冲突，你都没有听我说话啊，所以过后我应该怎么办啊？这个第一个步骤是，我要去思想我在做什么，我做的东西对吗？我是一个好的聆听者吗？不是的哦。所以因此我来到慧群面前，我要告诉他说：“哦，对不起，刚才你和我说话的时候呢，我是真的没有专心听的，我是拼命刷我的手机，看我的电脑，上我的网，所以这是行为上所做错的事情。不过还没完，第二个步骤是你要问自己，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动机是什么？你需要承认你内心的罪，你不只是仅仅承认说哈，我改变我外面的事情就好，我改变外面的事情就好，不是的，你的行为呢是有动力的，那个动力来自你内心，你内心有个方向。”那个方向是错的，所以你要去来到神面前说：“神，我要思想我内心的方向。”所以回到那个同样的例子里，我会说：“哦，刚才我没有留心听，因为我自私啊，对不对？我自私啊，我看我的手机看得很爽啊，你这边唠叨，我不想听了，我只想继续玩我的手机。你看到没有？这是我内心的渴慕，我的欲望，所以这不是神喜悦的。”这是我要来到我的太太面前说：“对不起，这是我做错的事情。我不只是在行为上做错的事情，我的动机也是错的。我给你们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负面例子，不要学啊，学这负面例子啊。我是一个有点有洁癖的人有点，我很喜欢整齐，我很喜欢东西很少，所以你看我不戴手表就是这样啊。”就是我希望东西越少越好。所以一天我回到家里啊，我就告诉我看到家里乱了，不是很乱了，是我的问题啊。我家里就是东西，小朋友嘛，东西在这里都有的啊。我就当天呢，我就 给我太太这样一个评语，他说，我就告诉他说，我的家好像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哇，他就很伤心，过后我就说啊，是啊，这太没有爱心了，对吗？这样的话都讲得出来。所以过后我就来他面前，我说啊，对不起，我向你发脾气，我讲了这样没有爱心的话，你听我讲什么？我还有下文。我说啊，假如你可以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我就不会发脾气了。问题在哪里？这是道歉吗？我告诉你，这不是道歉。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虽然有点好笑，不过这是很多时候是往往我们做的事情，对吗？哦，我的太太怎么样让我生气？如果你不要讲，假如你是讲，哦，就不用了。就你把那个问题又什么呢，推到对方去了。所以我要说的是，不是。所以当你来到你的对方面前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你要承认自己的罪，你要看到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你要看到说，在这件事情里头，我心中我是得罪了神，我也得罪了我的太太，我得罪了室友，得罪了同事，得罪了我的孩子，这是我必须做的。你不要加上可是，如果，还是，不可以加上，不可以，否则的话这不会和好，这只会越闹越僵，就有第四次世界大战。好，第三方面是什么呢？第三方面是你要向那个人求原谅。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是向主求原谅，是吗？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会跟神这样祷告，神啊，我对不起你 ，OK？ 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不会的，我们会说什么？神，我对不起你，我在哪一些方面对不起你？我们会接着说，主啊，求你原谅我，对吗？为什么你只向主说呢？为什么你不向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说呢？你的孩子？所以这年头，我的孩子都会了。他们很厉害，他们好像警察这样，我们两个有冷战啊，小别扭的，他们就全部四个人 OK， first step， OK， 对不起，我跟 second step， and then， 请你原谅我啊，这样，因为他们知道说这是福音，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这样，所以最后的那个步骤其实是唯一一个步骤给对方的。得罪人的那个人要做比较辛苦，要做三个步骤。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认罪，你要为自己的动机认罪，你要向那个你所得罪的人寻求原谅，对不起，求你原谅我，求你饶恕我。所以第四个步骤就是来到这个原谅他人这个人。所以你说你到你了，轮到你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那饶恕者要做的工作了。饶恕者要纪念到什么呢？要纪念到的是他也是被饶恕的人。你要记得，我是被主饶恕的人，所以因此呢我应该饶恕我的弟兄。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的时候，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保罗告诉以弗所，他说你们要彼此原谅，因为神原谅了我们。这就是那个道理，这就是那个道理。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四样东西，对吗？我们看到福音四大能力，福音的能力能产生两个很大的转变，它可以使一个没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福音的能力能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福音的能力呢可以产生两个很正面的心态。当我去向他人和好的时候，当我做那和事佬，做那使人和好者的时候，我知道说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降卑的缘故，因此呢我来到这两者当中呢，我不是比他们高人一等，我也是一个罪人，我也是在他们当中在挣扎的，所以因此我存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温柔的心，在他们当中做这和好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心态。第二个心态是当我们有了福音神帮助我们如何的与他人和好那个四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帮助我们。最终保罗问腓利门的问题，其实也是保罗问你们的问题。保罗提醒腓利门，他说你是信耶稣的你是爱主的，所以因此你是可以原谅安尼西姆的。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要问你们这道问题，你们信耶稣吗？ 这么小声啊？信，对吧？我问你们，你们爱耶稣吗？爱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去向你们的先生、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同事、你们的同工、弟兄姐妹们，寻求他的饶恕，求他的原谅。你们信耶稣吗？你们信。你们爱耶稣吗？你们爱。当他人来向你道歉、向你认罪的时候，你饶恕他们。当我们要看这首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这首诗歌提醒我们，我们来看颂主信歌341首。341首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深知我属你，世上一切乐趣我都愿意为你丢弃，因为你是我的救主，因为你救赎我的罪债。主啊，我若曾经爱你，如今我更爱你。是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挑战你们，你们说，主啊，我若真爱你，主啊，帮助我，给我这个力量，饶恕得罪我的人。主啊，我若真爱你，我若真信你，神啊，给我这个力量，去向那我所得罪的人道歉，寻求他的饶恕。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来成为我们今天回应这堂道的那个反应。我们来起立唱341首。
主耶稣我爱你，深知